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穆兆。今天是2020年1月21日星期二，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上午5点，北京时间下午6点。在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卫生组织称武汉肺炎有限人传人，尚无持续人传人；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只要有助两岸和平，蔡习会任何形态互动都可考虑；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公司下调香港信用评级，但看好前景展望；还有其他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的开始为您播报新闻。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目前在中国武汉市考察新型肺炎疫情，并认为目前有证据表明2019新型冠状病毒存在有限人传人的情况，但没有明确证据表明持续人传人。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朱华晨表示，有医护人员感染就可视为超级传播者已经出现，如果出现家庭聚集性病例、医院内感染或是社区性爆发，就可以高度怀疑有人传人的可能性。武汉市建委1月20日的公告显示，有15名医护人员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另有一名为疑似病例，16名患者中一名病情严重，其余的稳定，都已经接受了隔离治疗。世界卫生组织官方微博1月21日通报说，关于新型冠状病毒仍然有许多需要了解的地方，包括源自何处、如何传播等。该组织称将持续提供最新消息。另一方面，农历新年前的春运客流高峰之际，在湖北省武汉市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进一步蔓延趋势，武汉确诊病例急剧增加，新增死亡一例，北京、广东、云南等地相继发现多起病例，中国当局周日明显加强处置疫情和防护的措施和宣传力度以来，社交媒体上有关讨论大量增多。有维权律师把这次官方处理此次疫情的做法与胡温政府2003年应对 SARS 也就是非典病毒相对比，并提出公开信息申请，要求当局对社会公布武汉新型肺炎疫情处置情况等信息，对刻意隐瞒等谎报疫情者问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周一报道，截至1月20号18时，中国境内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224例，其中确诊病例217例，武汉市198例，北京市5例，广东省14例，疑似病例7例，四川省2例，云南省1例，上海市2例，广西1例，山东1例，日本通报确诊病例1例，泰国通报确诊病例2例，韩国通报确诊病例1例。官媒央视周一在新闻联播中提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都对疫情表示关注。此前官方通报武汉已有2人死于新型肺炎，源自武汉的肺炎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发现，泰国、日本、韩国已经发现确诊病例，而越南、新加坡、香港也有报道说发现疑似病例。目前美国和新加坡已经在机场对来自武汉的旅客采取检疫措施，德国要求签证申请者如近期曾前往武汉旅行应主动告知。官媒周日报道说，针对武汉肺炎呈现扩散趋势，武汉市已经在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加强检疫工作，对离汉旅客实施体温检测，对室内公共交通工具强化进行日消毒和每班次通风。但是周日下午从武汉到达北京西站的一些旅客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在武汉上车前没有受到卫生人员的检查。
啊，不担心，我们都防御得很好啊，我们出门都戴口罩，那个有特殊情况的有，我们这正常的控制得很好啊。现在就是说有新增的病例， 但是市民都很正常。
看朋友圈发他们说，就是国外的在解散嘛，他以前都发的就是人跟人不传染了。
就是说，是不是应该如实的向广大公众交代清楚呢？
这个交代嘛，要交代。这个具体他不知道呀，这个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小道消息。
美国之音周日发传真函给中国卫健委宣传司和交通部有关部门，提出春运期间官方是否会在各地交通枢纽采取检疫措施等问题，截至发稿前尚未接到回复。武汉市卫健委在1月15号的通报中首次表示，该肺炎病毒有限人传人，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通报称，现有的调查结果表明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武汉市疾控中心主任李刚19号对 CCTV 记者表示，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针对武汉肺炎疫情表示，疫情发生以来，在接到有关国家相关病例的通报后，中方高度重视，通过双多边渠道与各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合作。此次肺炎疫情引发民众的广泛关注，住在武汉的退休职工王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这几天她开始对疫情感到担心，准备购买一些增强免疫力的营养品，正在犹豫是否把已经购买的春节前出行的火车票退掉。
对，反正就是不怎么出门吧，我基本上很少出门。武汉情况其实比较厉害的，全国各地到处大家都在戴口罩，但是我们武汉人没有哪一个戴口罩，我们都没戴，大家也没有那么恐慌，反正还是跟原来一样的在过，就是肯定会采取一些措施，然后这个街道现在都打扫得很干净，因为之前的话没有说人传人嘛，只是说那个去市场，那个农贸市场去会传染什么的，就不要买那些进口的那些什么海鲜啊那些东西嘛。
记者星期天下午到春运期间格外繁忙的北京西站，随机采访了一些来自武汉和其他地区的旅客。
啊，不担心，我们都防御得很好啊，我们出门都戴口罩，那个有特殊情况的有，我们这正常的，控制得很好啊。现在就是说有新增的病例，但是市民都很正常。
看朋友圈发他们说。就是国外的在解散嘛，他以前都发的就是人跟人不传染了。
就是说，是不是应该如实的向广大公众交代清楚呢？
这个交代嘛，要交代。这个具体他不知道呀，这个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小道消息。
自去年年末，网络上对疫情讨论持续不断，在微博上前几天有些关于疫情的讨论被删帖。武汉市公安局在元旦当天宣布，有八个人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散布转发谣言，已被公安机关传唤。官媒《环球时报》的社评称，非典早期出现晚报、瞒报的那样的事情，在中国绝不能重演。北京维权律师谢燕义要求中国政府公开疫情信息，询问是否存在故意隐瞒压制疫情的情况。谢燕义对美国之音表示，2002至03年胡温当政初期发生 SARS 疫情，起初有官员故意隐瞒疫情，造成数千人感染、数百人死亡的严重后果。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长张文康引咎辞职。
制度建设上呢，也有了一系列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国务院颁布了信息公开条例，在立法层面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紧急突发事件应对法》，还有突发公共卫生重大事件的应急条例，我觉得都可以看出来呢，这是当时的这个政府还是有责任心，建立这么一个长效机制。但是我们反过来今天看武汉这个疫情这个事件的发生，一个月的时间呢，他们不仅仅是不作为的问题，是严重的违法啊，违反了这些法律法规，并且现在从这个后果看呢，是造成的这个后果呢，是一种严重的对人民的一种犯罪行为。
世界卫生组织传染病建模合作中心以及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发布的一份报告，估算感染武汉肺炎的患者人数可能过千，多达1723例，远远大于目前官方公布的数字。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管义 在接受财新网采访时指出，武汉肺炎发展轨迹与当年非典疫情相像，应该引发高度关注。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另一方面，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星期五开始在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的国际机场内实行一项针对来自中国武汉乘客的检验措施，以预防那里爆发的由冠名为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传染病进入美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九岛方兵的报道。
周五晚上大约十点，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首批接受这一检测措施的是中国南航8419号航班从武汉直飞纽约的乘客。
这过程是怎么样的？
就是在飞机上，机组人员会发一张表，然后他就会让你填一些基本的信息，
上面有关于你是否到过武汉，然后以及你的个人信息。
下来以后就拿着那个表去测一个体温，如果体温正常就直接过关就可以了。
正常的话，就像我就没有什么异常，就直接就走了。
你看见有谁有异常吗？
没有，没有，我没看见谁有异常。
跟妻子和三个孩子在武汉转机的霍华德先生也告诉了相同的信息。
非常简单，就填一下你的症状、你的信息，测下体温，就15分钟吧。
中国武汉市卫生当局1月17日通报，截至16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新增加了4例。目前一共有45例，其中治愈出院的有15例，再治重症的有5例，死亡的2例。
我感觉有人比较害怕吧，还是有人戴口罩。反正我去的时候是戴了口罩，但是大部分人还是没有戴。我还是比较害怕万一被传染，所以我戴了个口罩去。
我在武汉的感觉还好，就是他有就是有这个说法，但是大家。因为病情还不严重嘛，就是出去注意防护措施，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目前在中国以外地方发现的已确诊的感染者有2例，一例在日本，另一例在泰国，2例病人均来自武汉。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说，目前这项检测措施仅针对来自中国武汉的旅客，他们预计在中国农历新年前后，来自中国武汉旅客的流量会有所增加。有媒体报道，在未来的2个星期里面，自武汉抵达美国三大国际机场的旅客的人数可能在5000左右。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这一危险的病毒进入美国的风险并不高，但是必须采取预防措施。美国之音方兵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近日来，一位红色权贵在北京故宫开豪车炫富的照片及其轻狂言论在网上刷屏，引发网民铺天盖地的声讨。中共官媒也出面回应民众对权贵的狂妄轻浮和特权泛滥的愤怒。当下的中国正处于一个追求公平正义的敏感阶段，人们对一党专制和权力傲慢不满，担心利益集团凌驾于制度之上，侵害社会公平和普通人的利益。为什么民众对这位富家女的红三代身份揪住不放？她所炫耀的豪车、豪宅及名表与其家族的权贵地位有什么关系？中国的社会公平制度都有哪些缺失？目前这股民愤会不会触及社会稳定，危及中共统治？在昨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主持人邀请到了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中国经济社会学问题学者胡星斗教授。胡平先生认为，高露和郭美美的行为体现了当今恶劣的社会风气。他说，
今天中国的社会状况就是个无耻的社会，而流行的社会风气呢，也是个无耻的社会风气。你看今天中国社会充斥着不公不义，贫富悬殊，腐败泛滥，特权横行，这个也另一方面就是所谓黄钟毁弃，这个瓦釜雷鸣，那社会风气呢也非常坏，整个社会流行的就是成王败寇、趋炎附势、悬亲爱富， 恃强凌弱啊的正义被践踏被嘲笑，小人得志恶棍横行。那么高露和郭文美的行为呢，就体现了这种恶劣的社会风气，他们的观念和行为是和现在这种社会状况社会风气一致的，所以他们不觉得他们有什么不对头，所以他们不真是叫所谓不知羞耻，他们不认为这么做是错的啊。他们当然知道他们这种炫耀会引起别人的反感，但是那就是他们的目的啊，因为他们认为别人就是羡慕嫉妒恨嘛，就是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嘛。
胡平先生还认为，公众显然是想要求有关方面追究特权和腐败。他说，
其实在我看来，故宫不一定没有读懂公众的愤怒，可是呢话他只能这么说，其实故宫的表态也很重要，因为这是官方出面确认就是发生了这么一件事，而且也正是确认了故宫确实有规矩，证实了网民的指控，这就很重要。另外呢，从公众而言呢，他们是想让故宫说出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那凭什么他来了，你们就给他放行呢？这人什么来头、什么背景？而这可是这些问题呢，那恰恰是故宫方面他不敢说的啊。那么现在故宫出面道歉了，当然既不谈不上诚恳，也谈不上痛心。但是他好歹总算道歉了，而主要的犯事的这个人呢，高露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道歉，那甚至还有刚才胡金斗教授也提到的，甚至到海外还继续有替自己的辩解，有还继续很高调很张扬，满不在乎那个劲头啊。另外网民又查出很多这个高露原来的一些炫耀的图文，还涉及到在美国洛杉矶有一套豪宅、一套海景房，据说呢和中国铝业巨头刘忠田的前妻有关，啊，那由此又引出关于腐败的这个重大嫌疑，尽管这个刘忠田的公司出面否认，可是呢并不能打消民众的这个疑虑，那么由此也就是说，由高露引出的红色家族的这种特权以及腐败，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交代。所以这件事情还没有完，公众呢显然他是想对这个想通过这件事情要求当事人要认错要道歉，要求有关方面对由此事所暴露出来的这种特权和腐败进行追究，这才是我想这是公众的真正的目的。
胡星斗教授认为，大奔炫富是个例，民众嫉妒泄愤之余需思考。他说，
大奔女炫富啊，它是个个例，但是对于我们研究者来说却很典型。民众的愤怒它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民众仇视特权、仇富、仇官的心态的一个交织的反应。说的难听一些啊，有的国民，他是羡慕、嫉妒、恨的心理的大爆发。因为中国大多数人反对特权、仇富、仇官，都是因为自己不能够拥有享受。就像反腐败，那是因为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以前我到一个城市去调研呢，警车也是鸣笛开道。我就提出要撤掉警车，他们不听，但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可能都是乐于享受的啊，所以大多数人这个他只是反对这些特权的个例，他从来不思考如何解决特权的问题。现在呢中国的确这个有富人呐、有土豪啊，但是他没有公民啊，没有贵族啊，对于事物的思考往往停留在现象的表面，往往是一股网络热。
胡星斗教授还认为，只有真正自由的市场经济才能催生公平社会。他说，
民众呢骨子里就是崇拜权力，这就是特权存在的土壤啊，这个崇拜啊 崇拜这个权利。所以我们就讲到，前面说到你刚才说的，怎么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呢？那只有真正的市场经济，搞真正的市场经济，包括自由市场经济，包括社会市场经济，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公平的社会。而这种官僚市场经济，或者我称之为权力市场经济，这个我在10-20年前在报纸上，我给它取名叫做权力市场经济，就是利用公权力来配置资源，这就必然导致特权、寻租、腐败。那现在呢，的问题呢就是，民众他就反对这个炫富，但是对于制度化的特权，几乎都是漠视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马丁·路德·金纪念日是美国联邦法定假日，为纪念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生日而设立。马丁·路德·金是美国民权运动中主张非暴力抗议种族歧视的主要领袖，曾发表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他在1968年遇刺身亡。美国民众称，50多年后的今天，马丁·路德·金的言论和思想依然有重要意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报道。
每年1月的第三个星期一是马丁·路德·金纪念日，这一天许多人来到华盛顿特区国家大草坪附近的马丁·路德·金纪念园，向这位民权领袖致以敬意。一些参观者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马丁·路德·金的精神与当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息息相关。
Unfortunately, they're very relevant.
不幸的是，他们非常相关。我认为它如此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还没有真正的进步，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太久了，因此我们在这里，即使在40年之后，我们仍然没有意识到马丁·路德·金试图灌输给我们国家的所有理想，所以很令人伤心。我希望终于有一个时代，我们实际上可以拥有所有马丁·路德·金对每个人的理想和赋予的希望，不仅仅是黑人。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真正实现他所希望的。
Yeah,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 King characterized.
我认为马丁·路德·金的特点之一是平衡和平与对抗。有时通往和平的道路会有一些摩擦和一些对抗，因此我尝试让自己接受他的衣钵的两面。
我是一个基督徒，爱就是一切，爱每一个人，不管这个人长什么样，以什么为生。宽恕和爱是至高无上的。我只希望人们能以基督和马丁·路德·金为榜样，这是关于爱，是关于宽恕的，而不是贬低别人。
Martin Luther King said, "I have a dream." That changed everything for us.
当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一个梦想”，这改变了我们的一切。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它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我可以说它是真实的，它是对的，它是一个真正的非裔美国人英雄。我想为此感谢他。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台湾总统蔡英文1月20日接受年代电视台节目专访时表示，只要有助于两岸和平稳定，在和平、对等、民主对话的基础上，与对岸领导人习近平的会面，任何形态的互动都可以考虑。蔡英文在三立电视台的节目上还指出，希望对岸对于这个选举结果能够好好的坐下来想一想，甚至检讨过去一段时间在处理与台湾的关系上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蔡英文还说，同样的道理，台湾方面也会好好思考，选民透过这次选举所表达的意志，如果转化在两岸政策里，一方面传达台湾人民的意志，同时也继续维持两岸的和平稳定。有评论人士认为，台湾这次选举是美国和中国的代理人之争。不过蔡英文表示，这种说法有点过头。他认为真正的意义应该是台湾人民希望维持民主自由的价值。蔡英文以史无前例的高票获得连任，北京方面则严厉批评，并认为搞台独不会得逞。另一方面，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公司星期一，也就是1月20日，将香港的信用评级由 AA2 级下调一级至 AA3 级。穆迪表示，评级下调主要反映香港的机制问题和治理能力低于先前的估计。但另一方面，穆迪把香港的评级展望从负面调高至稳定。 去年9月，穆迪公司曾把香港的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降至负面，并把香港的长期信用评级定为 AA2 级，也就是第三高的级别。穆迪当时表示，评级下调反映了风险的上升，旷日持久的抗议示威暴露了香港港府的管理能力的局限。此外，穆迪报告还说，去年民主派在香港区议会选举中获得全面胜利之后，港府也没有能够做出明确的回应。报告说，对现有体制的压力直接影响了香港的评级。在解释把香港的经济展望从负面回调至稳定的原因时，穆迪表示，这反映了香港强大的财政实力及保持宏观经济持续稳定的能力。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另一方面，1月19日，全球20多个城市支持香港反送中的团体举行集会，呼吁制裁破坏香港人权的中共官员。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港人组织 DC4HK 在集会中提出在美建立黄色经济圈的概念，呼吁民众杯葛中资控制的企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华盛顿港人组织 DC for Hong Kong 星期天响应全球20多个城市的反送中团体，举行集会呼吁制裁破坏香港人权的官员。组织者希望民众多和选区议员联系，关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制裁情况，表达美国民众对香港议题的持续关切。 DC for Hong Kong 在集会上提出在美国推广黄色经济圈的计划。香港示威者将支持反送中和民主派的店家称为黄店，支持北京和港警的店家则为蓝店。 DC for Hong Kong 希望民众消费时优先考虑支持香港公司的产品，杯葛中资控制的企业。
譬如说我们有集中谈到这个华为，然后抖音，然后WeChat 这些的软体或者是产品都是有中国的资金在背后控制。那我们觉得如果美国的民众能够就是消费的时候或者投资的时候就是注意一下这个资金背后的来源的话，我们也希望就是达到一个杯葛的效果，然后就是对中国的一些经济或者是金钱上的攻势有一些对抗的效果。
集会现场气温大约摄氏3度，仍吸引60多位民众前来声援。曾在香港居住20年，去年9月在美国国会就香港议题作证后被拒绝入境香港的学者丹·格里克出席了这场集会。
And yes, this makes me much more resolute to stand up for Hong Kong.
这个经历令我更加坚决捍卫香港。尽管我的研究领域容易使我成为目标，但我的经历与香港人相比根本不算什么。6月12号，香港警察开始袭击香港人的时候，我人就在那里。香港人正在为生命与自由而战，我100%的支持他们。香港加油，世界和你们站在一起。
参加集会的布莱德·泰克在香港出生，他的父亲现在仍定居香港。他说，他时常担忧父亲的安全，香港对他而言意义重大。
I'll do my best. I mean,
我会尽全力响应黄色经济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做点研究，了解购买的商品来自哪里。如果是美国产品，我会查询该公司是否和中国有联系。我认为搜索这方面的资料会有很大的帮助。
Quite a long way.
看到香港现状，让我们更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世界上很多地方应该拥有和我们一样的民主。
DC for Hong Kong 表示，半年多来，该组织与美国国会议员的游说工作不曾间断，目前正积极与国会行政当局及中国委员会成员讨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制裁工作的执行，为香港倡议。美国之音许湘云、林璐，华盛顿报道。
北京官方与中国媒体对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正式签署齐声表示欢迎，称这一协议的达成是互利共赢，有利于美中两国，也有利于世界，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经济学者指出，该协议如能切实履行，实际上是纠正了过去中国对美贸易中和国企与民企之间的不平等状况。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报道。
中国官方对美中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表示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方牵头人刘鹤副总理在签字仪式上向特朗普总统转达了一封信，表示希望双方把协议落到实处。美中的第一阶段协议让贸易战停火，美国同意暂停加征新的关税，中国同意扩大采购美国的商品和服务。美国对中国已经加征的关税大体维持不变。公开的协议文本涉及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汇率、中国扩大对美国产品和服务的采购、金融领域开放以及争端的处理等。协议实施的相关细则没有公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6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也再次说明中美双方完全可以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磋商找到有关问题的妥善处理和有效的解决办法。中国官媒一改对这场美中贸易摩擦和美国所提要求的批评语调，不再重复奉陪到底或者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之类的狠话，而是一律为这个协议的达成点赞。新华社报道说，这是一份基于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协议。报道认为，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双方朝着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迈出重要一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综合多位专家的观点，对协议内容作出相当正面的高度评价。例如，在美中贸易中长期陷入纷争的强迫技术转让、盗版和剽窃知识产权等问题上，该报援引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说，协议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内容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是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需要。周四的央视新闻联播也播放了一段大约两分钟的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美贸易协议的新闻。相比美中两国官方对于协议的签署的高调赞扬，两国民间都存在批评意见。有中国网民将刘鹤与李鸿章类比，认为刘鹤与美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新华社报道否认中国为签署协议做出了重大让步，而是认为协议彰显了美中经贸合作互利共赢的本质。报道中还提到，去年9月1号生效的对华已加征关税税率从 15% 降至 7.5%， 这也是本届美国政府首次降低一国已加征的关税，有助于推动中美经贸关系逐步回归正轨。原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盛红认为，过去美国对中国产品的关税是中国对美国产品关税的1/2，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在市场准入方面也不占优势，很多领域中国市场并不开放。美中双方签订协议实际上是纠正了过去中国对美贸易的不平等。盛红说，美国提出的结构性改革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只是对中国的某些利益集团不利而已。
这个结构性的改革，这个协议就说，我觉得原则上是提到的，但关键是要有些具体的措施、具体的动作。那么这个我估计还得到第二阶段，是吧？第一阶段就是中国政府方面它是同意结构性改革的，是吧？但是呢，就是具体改什么，那都就我关心，比如像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最重要它是就有大量的政府补贴啊，那么怎么开放国内的这些市场，是吧？怎么开放互联网，是吧？等等这些呢，其实这个恐怕还得等到第二阶段，当然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主动去做这些事儿。总的感觉是中国政府是被美国政府推着去做，这是不对的，是吧？这个形象也不好。
中国网民热议这一经贸协议，微博上有大量评论认为，中国在美方未降低关税的情况下做出了妥协让步。有网友感到不快，因为美国全面封杀华为，而中国制裁对台军售企业实体清单到现在还没有下文。有评论称该协议是美日广场协议的翻版，还有网友留言讥讽称刘鸿章。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微博评论区仅显示了几条评论。官媒环球时报认为，协议是不可能是单赢的版本，而是互相妥协的结果。第一阶段协议肯定让双方都有遗憾，觉得不那么痛快， 这恰恰是一个相对公平协议必将面对的反响。环球时报的分析认为，在这个时候争论谁输了谁赢了，以及输哪儿赢哪儿了，是一种浅薄的思维方式。经济学者盛红表示，美中签订贸易协议的结果是双赢的，避免了美中脱钩。
你要看一看中美原来的这个贸易状况，是吧？这肯定实际上它本身是不平等的，是吧？况且实际上像这些这个对不公平贸易，实际上是对中国没有好处的。包括对，比如像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中国国内它都不平等的。像国有企业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这个免费土地，就是大量这个低息贷款，那么并且是没有的。那么这些是不平等的。但是如果国有企业，我们要改革国有企业。不要让他有这么多特权的话，难道这不是中国人民好处吗？这个开放互联网难道不是中国人民好处吗？所谓的他们说的不平等，实际上是对他们的所谓的地缘不平等。
独立金融学者贺江兵认为，美中第一阶段协议的落实对贸易战停火和下一阶段的谈判至关重要。
第一阶段的贸易战停不停火，第一阶段能不能落实是很关键的，就是还能不能往后边进行。最关键的，你比如说采购有农产品、有工业产品、能源，还有服务，这几样这是硬指标，这是从数量上，还有从结构上也有一些要求，比如说知识产权保护，还有对市场准入，这方面它并且有时间限制，有数量要求，这些如果都能做到，才能够为第二阶段的谈判做好铺垫。
刘鹤这次赴美签约并没有以前曾具有的国家主席特使身份，他在签署协议后回答中国媒体提问时表示，双方达成的协议符合 WTO 规则和市场原则，体现了中美经贸合作互利共赢的本质。刘鹤还表示，协议签署后，中方将同美方共同努力，坚持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遵守协议约定，努力落实好协议相关内容。他说，同时双方应照顾彼此的核心关切，多做有利于双边经贸发展和经济金融稳定的事情。分析人士贺江兵认为，贸易战爆发令中国经济受到影响，协议签署对稳定中国经济、平抑物价有积极作用。
有一些积极的改善，预期可能会稳一些，特别是我外贸稳预期，外部因素对美国的关系，各方面这个持续比较都对立的比较严重，这个贸易方面解决有助于缓解，但是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这个不大可能，还是税费的问题，还有一个民企的问题，这是最核心的问题。但是这个对中国的经济稳定，中国的经济包括进口美国的大豆农产品，还有特别是猪肉，它对平抑物价很有帮助。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上周表示，中国将继续按照世贸组织规则和入世承诺，完善小麦、玉米和大米关税配额管理办法，将在市场化条件下充分使用配额，这与扩大美国农产品进口并不矛盾。本周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贸易顺差为2.92万亿元人民币，东盟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对美国进出口3.73万亿元，下降10.7%。美中首期协议签署的次日，中国股市并没有出现股民期待的利好行情，沪深两市均小跌约0.5%。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1月15日，全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两国在华盛顿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延续近两年来的美中贸易战暂时告一段落。世界媒体注意到，中国官方媒体虽然予以了正面的报道，但中国的媒体有关报道异乎寻常的低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签署协议之后发表积极正面的报道。报道说，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经过两年的艰苦谈判，中美双方最终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体现了合作共赢的原则，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全世界，能够有效稳定市场，稳定预期，符合各方利益，也符合中国全方位扩大开放的大格局。协议的达成推动中美经贸关系重回正轨，为世界各国处理经贸摩擦提供了典范。然而，被官方的媒体形容的如此美妙的一个协议，在中国却得到一种奇妙的待遇。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1月16日星期四报道说，在协议签署8个小时之后，中文翻译才出现。国营媒体发表赞扬支持性的社评，但对第一阶段协议的细节含糊其辞。路透社报道说，在北京把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和中国承诺大举增购美国产品描绘为中国经济的好消息之际，中国国营媒体星期四告诫人们不要挑剔，为了换取美国削减某些关税，中国承诺在未来两年内增加购买至少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和服务，其中包括32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一些分析家表示，这种采购目标很难达到。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中国的媒体报道受到严格的控制，因此有关贸易协议的消息迅速在类似于推特的中国社交媒体微博上退出热门话题前10。一位在中国社交媒体巨头字节跳动公司新闻审查部门工作的人士和一位得到政府支持的媒体机构的资深官员告诉路透社，他们得到的指令是只能用官方的有关贸易协议的报道。这是出现敏感的政治性新闻时通常出现的指令。英国卫报的报道说，中国媒体对美中贸易协议达成的反应是低调的，国营媒体淡化在华盛顿签署贸易协议的消息，并展示了一种和解的调门。美国总统欢呼这一协议是有史以来的最大笔的交易，中国官员和国营媒体则以谨慎的多的措辞来描述这一协议。卫报的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这一协议描述为中国和美国可以通过对话解决分歧的象征。他在中国副总理刘鹤宣读的信中称，中美两国取得进展，并且应当恰当应对彼此的关切，使两国关系走上正轨。这些说法与北京先前要跟美国把贸易战打到底，以捍卫自己的利益的誓言形成鲜明的对比。卫报的报道继续说，常常是宣扬民族主义的国营小报《环球时报》在美中贸易战中的姿态一直是咄咄逼人，但是在协议签署之际发表社评说，中美签署的第一阶段协议肯定让双方都有遗憾，觉得不那么痛快，这恰恰是一个相对公平协议必将面对的反响。不能不说，在这个时候争论谁输了谁赢了，以及输哪赢哪了，是一种浅薄的思维方式。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报道说，面临总统选举的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就与中国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表示他履行了竞选诺言，保护了美国不再受不公平的贸易之害。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性关税大部分保留，以作为谈判的筹码，但是他表示假如达成协议可以予以解除，他要求中国做出进一步的让步。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说，美中两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规定中国大幅度增加进口美国农产品等商品。 自去年夏天跟中国的贸易纠纷激化以来，美国对中国征收的惩罚性关税由此削减一部分，中国的市场开放由此获得推进，但中国取消产业补贴等基本的结构性改革问题留待将来讨论。美中贸易摩擦不太可能进一步加剧，但两边都各自保留现有的大部分关税，这将成为压低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因。法国的主要报纸《世界日报》发表报道，标题是中国和美国签署的是商业停战协议而不是和平协议。报道说，国际信息前瞻研究中心主任塞巴斯蒂安·让说，1月15日星期三签署的中美协议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以前受多边规则支配的贸易有可能更加依赖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自从去年12月美中双方宣布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来，中国方面就对协议的内容一直含糊其辞，有关协议内容的消息大都是从美国方面透露出来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中国国内外有许多猜测，猜测之一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感到面子挂不住，因为北京先前通过政府发言人和中共控制的中国国营媒体对美中贸易战发表了很多好勇斗狠的言论，其中包括中国不怕打贸易战，将不惜一切代价打到底，中国有更雄厚的资源跟美国打贸易战并打赢，而现在好像是被迫接受了美国的许多要求。在另外一方面，也有许多观察家对中美第一阶段协议能否得到真正的落实感到怀疑。美国《纽约时报》在协议签署的第二天发表报道，大标题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贸易协议能提升经济增长，专家对此感到怀疑。报道的副标题是特朗普行政当局说星期三签署的第一阶段协议将促成经济增长，很多经济专家的预测却不那么乐观。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大标题则是美国和中国达到贸易目标前路陡峭，副标题是一些专家怀疑中国能够消化协议所规定的采购额，怀疑美国的供应商能够提供所需物品。有关的专家对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所表达的怀疑有许多理由，其中的一些理由非常直观。根据协议，中国承诺在2020至2021年两年间大幅度增加进口美国商品与服务，总额为2000亿美元。然而，中国是否有这么多的外汇用于这种大举进口受到怀疑。此外，美国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主要是大豆，出口到中国的大豆主要是用作饲料，但是在美中贸易战开始以来，中国当局为了对抗美国，拒绝从美国进口猪肉，不惜从有非洲猪瘟流行的俄罗斯进口猪肉，导致非洲猪瘟在中国全面泛滥，给养猪业世界第一大国中国的生猪造成毁灭性的影响，中国生猪数量大减，饲料需求也随之大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中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后，停滞不前的高层对话的前景如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那么在贸易之外的这个美中高层对话，尤其是外交与安全议题的对话，从2018年11月之后是停滞不前。那么美国政府对此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说明？
美中的外交安全对话原本是年度对话机制，不过呢，最近一轮的外交安全对话呢，是在一年多以前在国务院举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告诉美国之音，华盛顿所追求的是以一个 结果为导向了双边关系。因此呢，一般认为美国官员并不急着恢复具被视为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外交安全对话。另一方面，美国也会继续通过现有的机制和中国讨论经贸相关的议题，并且呢，确保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呢获得充分的落实。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白宫的一位高级官员怎么说。
几十年来，中国一直有意地窃取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而且他们在世界许多国家都采取了同样的行动。这项协议让中国承诺停止这么做。此外，它具有一个很强的执行机制来确保中国履行诺言。因此，这是一项早就应该进行的结构改革，这将对美国经济、世界经济乃至中国经济都有好处。
今年1月3号呢，在伊朗的苏莱曼尼被击毙之后呢，中共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曾经和国务卿蓬佩奥通了电话，而外交消息人士指出，当时杨洁篪呢在通话当中呢要求美方尽快恢复美中外交安全对话。对此一位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不会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他国官员的外交通话的细节来进行评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中1月15日在白宫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对于谁是这次贸易协议的赢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为您分析。
昨天啊，美中是签署了这个第一阶段的协议，那么有人说中国赢了，也有人说美国赢了，是个什么情况的究竟？
对，那个刚才你也说了，那个班农就是总统的前顾问，他就说我们基本上就是没有做出任何的让步，然后我们就打败了中国共产党。那么这个也有人呢就说共产党就是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让步。那么我呢可以提供两点的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昨天观察到，就是说在签字仪式上，特朗普总统确实是非常的高兴，而那个中国的这个副总理刘鹤呢是面色比较凝重。那第二点呢，我要提供的一个比较新的证据呢，就是说在那个签字仪式出来之后呢，就是双方都就是说公布了这个文本。那从文本上面来看呢，我们确实看到了这个中国应该怎么怎么样的一个这种文字的表述比较多。那么昨天在这个签字仪式之后呢，美国有个智库叫彼得森金国际经济研究所，他有个专家，他就这样解释，他说看过文本之后呢，就是说从协议措辞上来看，那么就是说好像是中国要改进的很多，而美国呢不需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改变。那么他说这个呢体现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这个部分体现得非常的充分。
那么中国究竟做出了哪些承诺，然后美国又答应了中国什么呢？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文本出来之后呢，有8个部分，但是最中心的呢就是中国的一个所谓的他们说让步，就是中国同意就是在2017年的基础上增购就是说2000亿的这个美国的这个产品，那么包括农业产品、制造业产品、能源以及服务。那么这个当中呢，人家说最新的赢家就是美国的金融公司，那么他们可以就是说大概在3年内可以到中国去，可以获得100%的这个股权。那么从美国方面来说呢，就是说美国做出了的一个让步呢，可能就是说关税，但是这个让步呢其实在这个文本上没有体现。那么美国呢，是我们知道是他在12月13日公布就是说两国达成初步协议的时候说过，要把在12月15号要生效的一个就是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1600亿产品呢，它的这个关税要除掉。另外一个呢，今天那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消息就是说，美国也答应把9月1号开始的对中国1100亿这个美元的产品的这个关税呢，从15%降低到7.5%。那么这个呢，今天的最新消息说在2月14号要开始生效。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是保留了大部分对中国就是说出口到美国的大部分产品的关税。那么这笔产品呢，大约就是占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这个产品的2/3，也就是3600亿美元。那也因为这一点呢，他们觉得这个中国的网友觉得刘鹤是把它比作李鸿章，就是当时签署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那么这一点我要提到的是，在中国这个 2019年6月份的时候，中国就发表了一个就是说美中贸易谈判的一个白皮书。那在白皮书上呢，他们说的是很清楚，说美国必须要取消所有加征的关税，然后我们才能够达成协议，这是协议的前提条件。但是在新的这个文本当中，我们没发现任何有关关税的说法。
嗯，那中国究竟该不该签这个协议呢？虽然是已经签了啊，但是签了是个错误的决定吗？
这个呢，我就是用这个话呢，就问了这个美国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这个专家，我们来听他怎么说的。
如果你问自己，相对于贸易战的持续升级以及事情越来越糟，我确实认为这个签署协议要好得多。如果你问从习近平主席的角度看，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是的，这比升级好。中国愿意在这项协议中履行的许多承诺，实际上可以说对中国有利。政治上可能很难做，但从经济上讲，中国内部一直想推动一些经济改革，他们很久以前就打算这么做了，所以中国在这项协议中也是获益的。这不仅是美国的单方面的一份协议。
那么这个就很多的分析人士就说了，如果中国能够就是把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还有那个强制那个技术转让这些方面的承诺都做好的话，那实际上是倒逼中国进行改革，那这个从长期来看是对中国的经济是有益的。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中新的贸易协议的内容包括不强迫外国公司转让技术。对于许多高科技企业来说，知识产权是公司的核心价值。美国联邦调查局警告说，知识产权盗窃是企业在参加一些大型会展时面临的日益严重的威胁和切实的风险。最近走访了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的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访问了一些企业，他们谈到了技术秘密面临的风险问题。下面请听他的报道。
戴维·伊格曼是参加展会的 17.5 万多人中的一位，他是斯坦福大学神经科学家，他创办的公司生产帮助听障人士通过皮肤感知声音的腕表。
我很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通过不寻常的渠道将信息传输到大脑？
这个设备经过多年研究，伊格曼希望产品得到有效保护。
产品涉及的技术都注册了专利，所以我们不是特别担心专利盗窃问题，但在另一方面，来这里的17万多人，他们都很聪明，这是我们要提防的。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就是产品的某个部件不见了，或者他们回去后发现有人在产品系统里安装了某个软件，这值得警觉。
据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司法部的信息，去年一年就发生了许多起窃取知识产权案件。这些案件包括一名北卡罗来纳州的男子承认从飞机制造商那里窃取商业秘密，帮助竞选对手研发飞机防冰技术。芝加哥一家发动机企业的软件工程师被控从公司窃取知识产权信息，将其带到中国。据信，他现在人在中国。一名在加州当工程师的中国人因窃取医疗设备公司的商业秘密并将其带去中国而被判27个月监禁。联邦调查局拉斯维加斯分局局长鲁斯说，很多不同实体都可能从窃取的技术中获益，
可能是犯罪组织、外国的情报机构，也可能是竞争者。
有潜在危险的场所包括拉斯维加斯的消费电子展，这里有来自160多个国家的4000多家企业参展。鲁斯的建议是时刻注意谁动过你的产品。
在参加这样的展会前，确保设备准时到达，装卸时完好无损。在展会期间，注意谁弄了你的设备，期间他们是否有途径或有能力在产品上安装恶意软件。
随着技术继续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联调局说，知识产权盗窃构成的威胁日益严重，可能会导致企业损失数十亿美元。美国之音李爱琳，拉斯维加斯报道。
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本次节目由亚威编辑，余华导播，我是穆兆，感谢您的收听，请不要走开，我们将继续直播。